上海工商界的巨头们聚集在徐义德的书房里，讨论着近一时期政府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众人对这一运动的态度反应不一，有的认为这是件好事，有的却怕涉及到自己不敢表态。话题转到了现在干部的问题上，朱延年见有机会发表看法，便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向大家点了点头，然后说，借这个机会，我想向诸位报告报告福佑药房的具体情况。福佑药房复业不久，从苏北行署卫生处来了一位张科长，刚开头啊，连根香烟也不肯抽我们的，吃饭就更不必说了。我们送过去一双黑皮鞋和一套深灰色的笔记人民装，起先他一定不要，劝他先穿了再说，到后来怎么样，就一直穿到苏北去了。送他礼物不敢要，我们把他放到火车的行李架上，他也带到苏北去了。最初不敢当面送钱，只说是借点钱给他零用，他就放手花用了。第二次呢，我们又送了一些钱放在他的房间里，他花了是从来一字不提呀。到娱乐场所吧，比方说跳舞厅，开头他也不肯去，带他去了一两次以后就自动去了，跳完了就把一个很漂亮的舞女带到旅馆去。公家机关的干部总是这一套，心里爱钱，嘴上不敢爱。以后我们摸清了这个底细，不管他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照办，坚持做下去，只要不让人晓得，他们最后总是接受的，十拿九稳啊，没有一个干部不是这样的。徐玉德的嘴上露出了笑容，他说，我说的对吗，穆寒兄？马穆寒听见朱延年并不是说穆谷的事儿，而是谈了张科长的例子，这些事儿吸引了他的注意和兴趣。他没有正面回答徐义德的话，转过脸来对朱延年说，哎，你谈下去。朱延年见自己的一番谈吐引起了马穆寒的兴趣，他扬起眉头，得意忘形地说，哪个干部到了我们福佑药房，总逃不出我朱延年的手，不但生意一定是给福佑做下来，而且人也会慢慢变成福佑药房的，他们自己单位的生意一定给福佑做，这次不必说，就是他们有联系的别的单位也会介绍过来，哎，每次介绍生意来，我也不亏待经手人，不是递点钱去，就是送点礼物去。他们要办货，上哪家都是一样，到福佑来，自己有油水，何乐而不为呢？老实说，我们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任你是哪一个干部来，只要跨进福佑的门，思想就一定会得到改造。因此啊，我们福佑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经常联系的客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有1942家。今年六月份的营业额曾经达到了36亿，现在还在发展。马穆寒听到这里，生怕他又要拉到穆谷的事儿上去，当着这些朋友的面，要是再拉他入股，他是很难拒绝了。他连忙插上去说，啊，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那么你就是所长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朱延年谦虚地说，我不过在这方面多出点主意，具体的事情嘛，还是靠伙计们去做。韩云成工程师不大接触工商界的这些人物，平时竟在树子里过日子，今天听了朱延年的红论，他 他暗自吃了一惊，深深感到自己知道的事情太少了。拿朱延年和徐玉德一比，显得徐玉德大为逊色了。他感叹地说，想不到福佑药房做买卖还有这一手啊。柳慧光早就听说过福佑招待客户的一些情形，但是没有今天这般具体。早一会儿和马慕寒、韩元成一道听朱延年谈福佑药房发达的情形，当时的嫉妒现在已变为了轻视，甚至是不屑一顾了。这些做法风险太大，就是赚钱将来也会出毛病的。他不再嫉妒福佑药房，而内心安于丽华药房的营业情况。他听到韩云成的感叹之词，接上去说，哈，我们延年兄的花样精多得很呐，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这几句话说的朱延年心里不大舒服，在座的只有柳慧光知道他的底细最清楚，他怕柳慧光再说下去，连忙顶过去，哎呦，别给我高帽子戴，慧光兄，你也不差呀。徐玉德的意见得到朱延年的有力支持，他指着挂在上沿墙壁上那幅完善仕女图说，金钱与美人这两关谁也逃不过，你们看看，这是一幅唐朝的古画，这几位宫女画得多美丽呀，谁见了能不动心呢？干部跳舞当然是找最漂亮的舞女跳了，有了金钱和美人，你要干部做啥他不肯那才怪呢。潘幸成闭目遐思，他想起从香港回到上海，曾经看到上海解放初期英文《自林西报》的一篇社论，不由感慨万端地说，哎，英国人是有眼光啊。大家正对金钱与美人这两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忽然听潘幸成说了这么一句，大家都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注视着潘幸成。宋其文问，哎呀，姓老啊，你怎么忽然插到英国人的身上去了？这和我们的谈话内容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呀。潘幸成说，大有关系呀。上海解放初期，自林西报有篇社论，说上海是一个大染缸，不管你啥政党来都要变色。那意思是说，就是共产党来也要被上海改变，也要变色的。我听了延年老弟的一番话，心里很有感触，要修正我刚才的看法。以我50多年的经验来说，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当哪一派得势上了台，开头的时候都是勤勤恳恳、朴朴素素的办事，总是得人心的。可是不久政权建立起来，生活富裕了，过得舒服了，就起了变化，慢慢的失去了人心。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近百年，统治阶级也不争气，竟和帝国主义勾结，一点可怜的民族工业总抬不起头来，老大的中国富强不起来，也独立不起来，自己捧着一个金饭碗在人家面前讨饭吃。我原先以为共产党不同，想不到上海解放还不到3年，干部就已经变化了。上海这个染缸啊，这可怕的染缸。潘幸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的这一声叹息使得大家都闭住了嘴，不知道说啥是好。书房里静静的，草地上暮色苍茫， 打羽毛球的大人和孩子的叫声低下去了，有些人就走进客厅里来，楼上的电唱机也关了，再也听不见世界末的美国爵士音乐。客厅里乱哄哄的人声比刚才更高了，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稍微注意一下，可以听到西客厅里有人正在唱《捉放曹》，此外还可以听到搬动桌椅和放置筷子碗碟的音响。梅佐贤坐在书房门口那边，伸过手去把电灯扭开，灯光照耀着古色古香的书房，给潘幸成的叹息的一声因而沉闷起来的空气，让电灯这么一照，大家情绪又仿佛活跃了起来。肃静中马慕寒开口打破了沉默：新老啊，你是用旧眼光看新社会，我不同意。你说的情形过去确实如此，那是反动统治阶级，改朝换代，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一定要起变化，有的变化迟些，有的变化早些，但是一定是要变化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不会。
哦，这件事穆寒兄，你可不能给人家打包票啊。
徐玉德是完全同意潘幸成的意见，
不是我要给人家打包票，共产党就是和别的党派不同嘛。哦，何以见得啊？
潘幸成不慌不忙地问。自然是有道理了，我亲眼看见的。马慕寒回忆地说，他仿佛又回到朝鲜前线。在朝鲜的志愿军就是原来的解放军，他们住在坑道里，有时连水也喝不上，用血化成水来喝，不怕多么强烈的炮火，个个是争先恐后，受了伤也不下火线。过去只听说解放军生活艰苦，打仗勇敢，我却没见过。我在朝鲜前线慰劳可是亲眼目睹的，他们一点也没有变。共产党的军队确实管教的严啊，不过军队在城市里住久了也很难说呀。潘幸成还是相信自林西报的论调。
不，新郎，我见到的志愿军有的就是从上海开去的，他们在上海驻防过。
哦，潘幸成感到有点惊奇。徐玉德还是支持潘幸成的看法
啊，信老担心的很对啊，一般干部就很难说了，有些干部我也是亲眼看见的。
马慕寒又说，当然十个指头有长短嘛，不能说每一个干部都很好，陈师长在一次会上也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早就注意这个问题，可以防止，因为共产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每天要洗洗脸，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腐化的。冯永祥刚才给朱延年将了一军之后一直保持着沉默，他怕露底儿。马慕寒提到陈市长，他立刻支持，表示自己也了解这件事儿，大声地说，慕寒兄的话对啊，我也听陈市长这么说的，我相信共产党不会腐化，有毛主席领导一定不会腐化啊，绝对不会腐化。
哎，现在还很难说呀。
潘幸成的口气已经有了一些改变，
走着瞧吧，我的眼光也许旧了一点，不过我是一番好意，但愿共产党能把中国弄好。
马慕寒坚持他的意见说，目前正在进行三反运动，事实上说明共产党不会腐化，这个运动就是为了挽救那些贪污腐化浪费的干部，
一提到干部，徐玉德的兴趣又来了。他说：“对，这些官僚主义的干部是要整啊。”徐玉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外边已经有人进来通知开饭了。潘兴成给马慕涵批评了一下，心里有点不高兴，可又说不过这些年轻人，感到自己是老了，但又不完全服老。他本来还想多讲一点驳斥马慕涵，一看今天人多口杂，不是说知心话的地方，他就让了一步。于是他借口吃饭站了起来，说：“哎呀，我也饿了，等会儿再谈吧。”宋其文、柳慧光他们也站了起来，徐玉德连忙把手指着书房的门，对大家嚷道：“哎，各位请啊，来，请请请。”吃过晚饭以后，杨部长走进长宁区税务分局的三反办公室，急着问秘书叶月芳：“方宇坦白了没有啊？”叶月芳从他灰棉列宁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封皮的笔记本来，打开里面的记录，向杨部长汇报今天的情况。
根据小队长指示，这两天我们对他采取大会轰小会挤的方法，有时候用材料点他一下，他顽强得很，还是不肯坦白。这些留用人员脑筋旧得很，态度特别狡猾，不怕你的火力多猛，他就是不吭气儿。有人急得没办法，恨不能过去痛痛快快打他两记耳光。
打两记耳光就能解决问题吗？
叶月芳给杨部长这么突然一问倒愣住了，他想了一阵说：“
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这就对了。杨部长笑了一声说：“打老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打有经验的老虎尤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仅需要勇敢，我们更需要的是智慧，一定要掌握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动脑筋，用智慧。光靠斗争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方宇的材料你们小队研究了没有啊？”“
看了一下，说研究 还谈不上。”“
有勇无谋怎么能作战呢？前天我不是在汇报会议上谈了这一点，你们为啥这么急的就展开攻势呢？”“
因为运动进入第二阶段，要领导群众集中力量向大贪污犯发动猛烈的进攻，不抢时间来不及呀。”“
进攻没有作战计划，没有准备，单抢时间行吗？”
叶月芳合上红色封皮的笔记本，低着头望着胸前的纪念章，忍不住笑了。“
通知你们的小队长停止进攻，不要再开斗争会了，这样没有准备的进攻实际上是在老虎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增加他顽强抵抗的信心。”
叶月芳同意杨部长的分析，点了点头。“
方宇大概也让你们攻得昏头昏脑的了，叫他休息一下，清醒清醒头脑。你和小队长今天集中力量研究方宇的一切材料和线索，提出你们的意见，送来给我看，批准你们的计划以后再进行。”“
好的。”
叶月芳坐到自己的办公桌那边，开了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夹子来，送到杨部长面前说：“
这是今天各小队的书面汇报和统计数字，现在要看吗？”“
啊，留在这里好了。”“
那我找小队长研究方宇的材料去，有啥事情派人来叫我好了。”
叶月芳走了出去，轻轻地把门关上。1951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转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以后，在17日紧接着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市府党组干事、
和各市区与市郊党委政府书记都列席了会议，由市委第一书记程毅同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陈毅同志指出，武装斗争阶段转入工业建设的过渡时期行将结束，今后则是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懂得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1952年是工业建设准备的最后一年，要做的工作很多，而中心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最后，陈毅同志号召上海各级党组织要为执行中央这一伟大正确的决定而斗争。中共长宁区委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指示，正确地展开了三反运动，并且已经从党内推向了党外。为了加强重点单位的领导，特地把区委委员和各部的负责人派出去掌握。统一战线工作部杨建部长被派到财经队，他把重点放在税务分局这方面。到了税务分局，他了解了一下全面的情况，感到问题相当严重。整个税务分局的工作人员有80%以上是原来伪税务局的留用人员，党团的力量很弱，进步骨干也不多。税局人员和资产阶级关系特别密切，其中贪污问题必然严重。他根据税务分局的行政组织，以科为单位建立了小队，他亲自领导一个小队，因为干部不够，同时也因为注意培养他的助手，就把区委统战部的秘书叶月芳派到了一个小队去，要他协助小队长首先突破长宁区税务分局在沪江沙场的驻场员方宇。他刚才听了叶月芳的汇报，有点不放心，准备亲自抓一抓方宇这个问题。他坐在办公桌前，打开夹子，仔细研究今天各小队的书面汇报。最后他又想到了方宇。深夜临睡以前，他打电话问叶月芳关于方宇问题研究的情况。叶月芳说正在和小队长突击，估计明天可以交卷。第二天上午，叶月芳果然把研究好的方宇的材料送来，并且提出了作战计划。除了大会轰小会挤以外，加了一条压的方法。另外他们要求杨部长支援，找方宇个别谈一次话。杨部长看完了方宇的材料，对叶月芳说，昨天我看了书面汇报，你们虽然注意发动群众，但是侦查工作做得还差，指挥官对虎性缺乏了解，只是漫山遍野乱放空炮，到现在一只老虎也没有捉到。战马归来，群众自然疲惫不堪，加把劲就产生了急躁情绪，恨不能打他的耳光。现在你们研究了他的材料，也提出一些意见，比较好。可是你们也只有三个办法：轰、挤和压。对方宇这样的人，这三个办法不行啊。
不能用吗？
不是不能用，而是没有用处。
那怎么办呢？
得另外想办法。你想想看。叶月芳咬着下嘴唇想了一阵，轻轻地摇摇头，
想不出来。
最近市委总结的经验忘记了吗？
查算劝。
对方宇这样的人，特别要根据市委指示用这三件法宝。比方说，他承认解放前确实按月收过资本家的津贴，那就要查问
从啥时候起收的，收到啥时候为止，一共收了多少，每次又收了多少，解放以后为啥不收，你不收资本家会不会送呢？特别是上海解放初期，资本家一定会送，只要他承认解放以后收过一次，不管收的是什么就好办了。既然收过一次，就有可能收过第二次第三次。经过查和算，他一点一滴承认了，然后就要劝你们必须调遣得力干部，加强侦查工作，研究虎性，及时掌握情况，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然后巩固成绩，扩大战果，这样才能获胜。今天下午你们小队自己开会总结一下过去几天的经验，并且把方宇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研究一下，使得每一个战斗员都了解情况，了解作战布置，然后到深山密林里去搜索老虎，就有把握了。今天不要去找方宇，让他休息一整天，等你们小队初步总结做好，作战布置传达了，明天再找他开小会。叶月芳一边听杨部长讲，一边打开笔记本刷刷刷的记着。杨部长讲完，他感到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这是对付顽强老虎所最需要的力量。过去他以为对方宇这样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听杨部长抓住关键问题冷静地进行分析以后，他觉得对方宇这样的人实在是太有办法了，那股力量立刻产生了信心。他向杨部长保证，我们小队全体队员一定根据你的指示完成任务。好，我祝你们成功，你们一定会成功，勇敢加智慧就是胜利。
不过我们还希望你不断给我们指示，给我们支援。
那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可以找方宇个别谈一次话呢？叶月芳想起了小队长在作战计划上的要求。
如果需要当然可以啊，
那我们的信心就更高了，明天一定解决方宇的问题。
叶月芳拿着作战计划准备走，他想即刻把杨部长的指示告诉小队长，早点准备好上火线战斗了。他脸上闪出得意的笑容，心里想，方宇这只老虎眼看着就要捕获到手了。杨部长见月月芳兴高采烈，怕他让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月月芳是一个里外如一的人，他内心有啥，面孔上立刻就反映出来。他好胜，同时还有点虚荣心，做起工作来就忘记了一切，不完成组织上给他的任务，他绝不放手。即使三天三夜不睡觉，他也不叫一声苦。他经不住表扬，但受得起严厉的批评。杨部长熟悉他这些特点，在思想和工作上对他抓得很紧。杨部长留下了他，提醒他别让可能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哎，叶月芳同志，你记得我们三反运动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吗？叶月芳拿着作战计划站了下来，他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严肃地说，
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在机关内部展开坦白检举运动，并与工商界的坦白检举运动结合起来，造成内外夹攻的形势，集中力量追捕大贪污犯。
说完这以后，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注视着杨部长的表情，他怕自己回答的不完全。其实他记忆力和他所做的会议记录一样，在整个区委是出了名的，什么文件经过他的手，只要杨部长一提，就可以把整个内容说出来。任何人参加区委统战部的会议，看到自己的发言记录，没有一个人不赞赏的。不但记得一点不漏，最难得的是保持着发言人的口吻，丝毫不差。他是统战部有名的活字典。
殷云芳见杨部长点了点头，便松了一口气。杨部长说：“
市委的指示你记得很清楚，嗯，这很好。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追捕大贪污犯？要打大老虎，首先要把中小老虎搞清楚，这样大老虎的尾巴就露出来了。目前税务分局中的中小老虎还没完全搞清楚，因此大老虎还躲藏着。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不要骄傲，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叶月芳的弱点给杨部长的几句话指点出来，他的脸像是西方的晚霞。他静静的站在那里，仿佛是在数天，热的头上冒气，给一盆冰凉的冷水浇下来，脑子里感到凉爽和清醒。杨部长接着说：“
就是方宇问题，也不会一帆风顺，进行起来可能还会有波折，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毛主席指示我们，凡事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前途。面对顽强的老虎，我们不可以过早的乐观，当然要有坚强的信心。纵然防御问题顺利解决了，也只是突破一点，我们还要巩固成绩，扩大战果，才能取得全胜。最近区里要召开坦白检举大会，我们要特别努力配合区里的这个大会，反过来区里的这个大会又会推动我们这里的斗争。”
叶月芳低下了头，他觉得自己刚才过于乐观，忘记了摆在面前的十分艰巨的任务。杨部长批评了他以后，又鼓励道：“
你们只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我相信你们会不断取得胜利的。”“
那么我走了，杨部长。”“
好。”
叶月芳迈着坚定的步子，稳健的一步一步走去。开过了小会，叶月芳走进了杨部长的办公室，嘟着嘴，半晌没有说话。杨部长料想情形一定不大好，就问他：“
方瑜没有坦白吗？”“
他什么也没有坦白，只承认解放以后受过梅佐先厂长的一只马凡陀金表，说这是私人交情。”“
那别的呢？”“
他说再也没有了。”“这样的人，我看他死也不会坦白的。”“
他不是已经开始坦白了吗？”“
啊，啥时候啊？”叶月芳大吃一惊，方宇坦白了，他为啥不知道呢？他不解地注视着杨部长。“
你刚才说的呀，他收了梅厂长的一只表，这就是行贿干部的一种方式，礼品也要钱买的呀，不是啥私交。
为啥梅厂长不送别人礼品，单送他呢？
送了一次以后，为啥不再送呢？这不是开始坦白一部分了吗？”“
哦，经你这么一说，倒是这样。”“
嗯，哎，说了以后，他很恐慌吗？”“
嗯，看样子很恐慌，他神色有点张皇失措。”
叶月芳把召开小会的经过情形向杨部长汇报了。他说：“
我们希望杨部长能找他个别谈一次话，好跟踪追击，巩固已得的成绩，迅速扩大战果。
你们对他交代政策不够，他有顾虑，不敢彻底坦白。”“
我们第一次就给他交代了政策，这家伙顽固。”“
交代一次是不够的，要反复交代，要交代得透。他现在已经露出老虎尾巴来了，紧紧抓住尾巴，反复交代政策，是可以扩大战果的。”“
那你什么时候找他谈呢？”“
嗯，让我把他的材料再研究一下。”
3个小时以后，叶月芳把方宇带进来了。他拘谨地站在杨部长面前，低着头，两只手不知道放到啥地方是好，一会儿交叉地放在胸前，一会儿又藏到背后，最后垂直在身体两旁。啊，请坐下吧。杨部长指着他办公桌前的那张椅子对方宇说。叶月芳端过一杯茶来，放在方宇面前。方宇感到莫名其妙，他听说杨部长找他谈话，迟疑了一阵子才走。临走的时候，他又向房间四周留恋的看来看去，好像是进行最后的告别。他想打个电话告诉家里，说他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那就是说他准备进监狱。他后悔不该坦白曾经受过梅厂长的马凡陀的金手表，讲出去以后果然杨部长找去谈话。见叶月芳站在旁边，他不方便给家里打电话，怕给叶月芳察觉出自己的心思。他的心一横，就跟着叶月芳来了。走进杨部长的办公室，没有看见公安局的人员，他就有点奇怪。杨部长和叶月芳那么客气，他就更感到奇怪了。他坐在杨部长面前，还是不敢抬头，也没有喝茶，以一种等待宣判的心情在静坐着。杨部长看出他这种紧张的心情，特地缓和一下空气，轻描淡写的说：方宇同志，不要太紧张啊，我们随便谈谈。
方宇同志，
方宇想起自己过去的罪行，听到同志两个字感到有点惭愧。一个贪污分子值得杨部长称作同志吗？他抬起头来，口吃的说：
杨部长，我
你怎么样，方宇同志？
我不配称作同志，你待我太客气了。
啊，这没有什么。杨部长望着他的面孔说：你不要老是想着你是留用人员，你要晓得你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你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人。你不要以为自己是雇员，站在政府机关以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错了。不要站在政府机关以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方宇仔细回味着杨部长的话，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单是一个按月拿110个单位的雇员，而且是政权机关中的一个干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是一个为110个单位服务的人。每月发给他110个单位，只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报酬。他的工作要对政府负责，要对人民负责。他想起那一次透露给梅厂长关于7月1日加税的消息，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多少损失。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他的手抓着面前的那杯茶，可是没敢喝。他说：
杨部长，你说的对，我是有些雇员思想，我对一些问题看法常常很糊涂。
看法糊涂，思想错误，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分析思想错误的根源，找出正确的看法，纠正错误。我们做工作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只是有的人犯的错误多一点，有的人犯的错误少一点。有的人犯了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努力避免再犯错误，而有的人犯了错误，自己不承认是错误，或者是别人指出了他的错误，他还企图掩饰错误，甚至保护错误，寄托在侥幸上，不想改正错误，一错再错，就铸成了大错。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当然他自己也要检查自己。杨部长锐利的眼光停留在方宇的脸上，方宇的脸感到热辣辣的，他慢慢把脸偏过去，发觉坐在杨部长背后的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正对着自己。他努力保持着冷静，很自然的把头又低了下来。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当然他自己要检查自己。杨部长这几句话在他的耳朵里轰鸣着，冲击着，好像汹涌澎湃的海浪，以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拍击着海边的悬崖。他感到杨部长这些话是针对自己讲的，却不提自己的名字，态度又那么和蔼可亲，他听了心里很舒服又很难受。杨部长见他不言语，十分关怀地问，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的对，杨部长。
杨部长接下去说，譬如这次三反运动，从第一阶段中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国家的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许多干部被腐蚀了，犯了错误。上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勾引我们的干部，来毒害我们的干部。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干部，特别是受旧社会影响比较深的干部，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些干部中了糖衣炮弹，自己还不清楚，他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盗窃国家财产的代理人。有的还直接派遣代理人钻到我们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内部来，利用职权的便利，大量的盗窃国家的财富。
啊，那太可怕了。
方宇说了这么一句，又不说了。如果我们不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
是啊，一定要反击，要痛痛地反击。